为什么说念咒更好呢？因为南无阿弥陀佛里头还有一个佛字，念咒里佛字也没有了。这是当时的思想环境，就是这样。我这个不大好懂，我这个大家说一个例子，文书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宝剑。拿宝剑是干什么呀？啊？你说。啊？
斩去烦恼。
斩住烦恼，还有呢？文书仗剑干什么？所以我们要闻大法，不然总是啊就变成一个一般一般的，你要恭敬啊，要什么什么呀、啊、你念佛得佛，佛保佑你啊，把佛降成了神仙啊，这一类。你文书仗剑是杀佛呀，所以东密的文书法，文殊的坛城，文殊仗剑，那个坛城的眷属的菩萨，每一个菩萨身上也带一个剑，而且背上胳膊上都要有伤痕。所以他不是要杀释迦牟尼，是要斩断众生这个佛剑。所以文殊才起佛剑，就贬向二铁为山。看见这个句子没有？文殊刚刚起了一个佛剑，释迦牟尼就把他降，赶出去，把他赶到二铁为山。所以你是要去掉是这个佛剑，不生这些剑。所以这个剑都属于情剑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就没有佛剑了。佛就是最尊贵的，我是什么的，就别的众生都不如，都应该顶礼。你这佛剑很值胜啊！所以这个云门这个就说要把那个是太子佛，一棒子打死喂狗啊！就是不要有这个佛剑啊！你唯我独尊，佛剑产生了，所以除一切剑呢。当然烦恼是也应当除的啊，但是这里就是这个，所以就是说啊，你在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心经中还存在一个佛字，存在一个佛剑，就是那个昨天那个大恒河大手印。你修这些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七脉明点啊，有的时候不但无益，你要执着反而有成为障碍。所以这些话都是很深刻的话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学的这个很深入很正确的，不要一步一步的，一步一步的三大阿僧祇劫，就数不清的劫，我到这一步又换过来改去掉这个毛病的直接就叫他，就像我们这播种的时候，我就给他防止病虫害，播了之后他就你就不会长生病，不会有这个虫害啊，这个就好一点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直接直顿就从这个下手，还预防这些个，不是一步一步换，到这一步再换，到这一步再换，那么就好像是爬梯子似的，爬一步换一步，爬一步换一步，是个方式，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想法，就是说咒会更好一些。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嘛，后来梅妖他就问我说，听说你看金刚经很有心得，你的心得是什么呀？我说若有所得即非所得。他咋不咋没样的，你真绝。他想难我一下，我说了心得就被他笑了，啊，他很聪明， 你有什么心得？我若有所得，即非所得，那就不是所得。但是我也没说我什么，我还是回答你两句：我所得什么所得？就这两句，若有所得，即非所得。这就这么一个基础，毕业了，就到分配到开滦矿务局唐山。哎呀，好苦啊！从这个家里头，在北京的生活都在家里在一起，没离开过家，跑到一个煤矿的矿上。那个时候唐山那是很什么啊，住的一个房子是出门就是坟地，要经过几十个坟地，很私家。夜里做梦，不过那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他那是我怎么不就在一个跑马场？英国人喜欢跑马，有跑马场，很大的一个跑马场。跑马场那边有个小山，叫铁铺他山，不高，就好像景山这么高，好比景山或者还低一点。那么有个小庙，有时候我这个吃了晚饭之后，我就绕这个跑马场。我说月亮很好，一个人。围着跑马场走，有时候上铁布萨山登山远望，所以这个心境，所以接触这些个尘缘就比较少，比较简单了。私家是一个情况，夜里头就是这么着一个人散步，那不近呢，那这个跑马围着跑圈的一个山。然后就爬到山上去啊，经常是这样。晚上做梦就回家了，四母亲，我母就住这间房子。我进了门之后，这间屋子里头到处都是人，我都是我的同学，都是熟人，我就拨开这些人找。我一边找我就问，我说母亲呢？妈妈呢？妈妈在哪儿？妈妈呢？这个时候虚空说话了，也看不见人，但是他说话，你妈妈到你家里去看你去了。哎，我说乖了，我回到家里头看妈妈，我妈妈到我家里看我去了，这到底哪是我的家？虚空马上定一句，我问你到底哪是你的家？这一下子这个就言语道断了。所以禅宗的我都能懂，为什么一句话能开悟？这一句话就是大地平沉呢，一切都没有了。你说说空说有说众生说佛，这一切都说不上，但是无比的清净安乐。所以到这儿说是一切皆空，确实要找这些东西一点找不到，但绝对不是断灭。这一种清净，这一种安乐没法宣说。渐渐的体会到这特别的殊胜美妙啊，这种它就是本来是存在的东西，但是就是对于这个有点感觉，就从这儿就出生了问题了。这有了锁了，能锁就分了，能锁就分，就是二了。妈妈，这很不错嘛，这很殊胜的境界。这是在哪里哦？我还在床上，我在唐山这房子里头。所以我这又是这个世界又现前了。经过这么一场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开始的本钱，可以说是。等到那是准备出国，后来没出成，就打仗了。 那么日本人打了这个母妈妈，就是带着我妹妹他们到教堂去躲避，叫我去。我说这个我们男子守土有责，我不逃避。不逃避，我就说不，再说不肯，我就叫我走，我不走。后来就找个和尚陪我。这个和尚嘛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和尚，他这个很用功，很老实。他整我逼他，逼着他就得逼说出来了。他在山上打坐的时候，他放红光遍满全山呢。他先不知道，他就觉得有光。后来一天起坐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光都收到他自己身体里头，我他才知道这光是他放出来的。但是后来也普通了，也没有怎么样。他就是到了城市里头，维持一个庙，就开门提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所以用不着出家，我在小时候想过这个问题，出家都是枷锁，你换了一个这个形式的家，换了堂堂那么一个家，所以不是身出家的问题，是心出家。心出家那就好办，你哪儿不出家那是？他跟我辩论，他吃我不消，我就这么点本钱。到后来告诉我妈妈，说你这个公子般若好深呐、啊，所以说我就是。看了一遍那个金刚经注解，做了一个梦，这也很自负。别人这个毛病好像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你对佛法你谈，他就说我就说你执着，他就要叫我要说应该好好正式修持，我就他说不破我，所以后来。到了重庆做了工作，后来发现了这不行啊。我说我这个不执着，可是现在这个事情的发展，用好些同学和另外一些学校的同学就成了两个派，大家闹很多意见。我说我也卷到这里头来了。我说我自己，你没有执着，你怎么会卷到这个是非窝里来了？也坚称好像这一派嘛，他拿我当领袖啊，从我们这个北京大学工学院，给他东北大学什么，那这在还想，还是要正式皈依学。正好虚云老法师来了，皈依虚老，看禅宗的书，皈依王上师。这个学米相当啊，王上是嘛，后来就求这弥陀大法，求了一年了啊，最后穿了这个长寿袍。见到虚老也有一个很特殊的事儿，那就是跟这他都接见我们，我们几个人去的，这那先是戴季陶在那儿，戴季陶啊就是那考试院长，跟他谈话，我们等了一等，戴季陶送出戴季陶，我就接见我们这几个人，他就叫我们练楞严经，说看不懂再看看，就看白不看不懂再看，那我们四五个人，我在他背后，那就是合掌作礼而去。我在他的背后，忽然间生一念很清净的心，他就跟触电一样。我那种这种很，他跟他跟前头人打招呼了。我在他背后，我心中刚有这样一个生出这样一念，他跟触电一样，马上回头看我。我就他已经知道了，虚老，这个禅宗是不讲神通的啊，他确实有神通，虚老却不但是开悟，却有神通，所以这个他这个曾经在这个在北京就在广华寺，因为我岳母问他的问题，问这个白衣咒念有没有功德。后来我把这个虚老的回答告诉夏老师，我说这是最好的回答，这回答是最好的回答。他这个讲这个之后，里头就提到，他说有些不见经传的， 说陕西有一个庙里头有一个观音的肉身，这个不见经传，而确实是观音的肉身在那儿，他去看见过，他就学这个观音肉身的样子，那个样子就是什么，就是咱们红教的绿度母的样子，所以绿度母就是观音，那观音肉身的那个，所以这都反复证明啊。我看见一尊印度的绿度母像，这么高，黑的，他因为什么，这有些长得有点金呢、啊，他把那金要洗去，他用硫酸什么东西去溶解它，溶解完之后就黢黑，一点也不庄严。我看像很庄严，但是因为他黢黑，那个要的钱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，我那时候工资很高，我拿二级，我是二级工资，第一级就是全广播处的头了，我拿二级工资，但是还不够请那尊像。所以就没请后来告诉王老师说他应该穷大当的还都要请来，赶紧去请，再问没有了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莲花精舍这许多传的东西，那就叫宝贵，跟别的人不一样。你别处你翻别处谁的鱼鬼没有这样的啊，所以这个大家都好称，一个是无量寿经，一个这个莲花精舍的这个秘法，应该是稀有，这正确宝贵，这都是证明。这虚老他这看见的观音的肉身就是这样，我看见的印度的古的杜母像就是这样。说完说一个穷达荡产去请，我现在也是很活，那个像是确实庄严啊。他身上的那些个庄严的东西不是很多，可是我是想说虚老嘛，虚老这一比呀、啊，100多岁的一个老头穿着一身破布的衣裳，他这一比，这个庄严就不可形容了，那简直就是度母现前了，这也是无意。他就回想他当时见的那个样子，就是比那个样子无尽之中。啊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庄严没法说了。